预备我们的心到神的面前，在敬拜之前，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今天是要守圣餐，所以第一首歌我们要唱的是你爱永不变，这个世界会改变，但是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爱永不变，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最污秽。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败，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尽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再次从头来，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用感恩的心来唱，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败，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是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尽沧海的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啊，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主你隔绝的，那就是你就是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爱，在我们心中来掌权来作王。因着爱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因着你的爱让我们有罪的人变成一个蒙恩的罪人，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主啊，你爱永不变，这是我们永远的赞美。你爱永不变，这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谢谢主你，求主你敞开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体会主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碎心泪肺之痛。主啊，帮助我们来体会这样的心情。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再唱一次，你爱永不变。
你爱如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
是的，感谢主对我们的爱。
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 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用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失败，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进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好，我们来唱另外一首诗歌。为了神的爱，为了跟随他，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奔跑不放弃，紧紧的跟随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奔走前面的道路。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那里。来，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那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
接下去，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告知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
从头来，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告知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接下去，四面受敌，
四面受敌都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要失望，至亲的苦处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再次四面楚歌，
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战自亲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爱你，
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告知主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 一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从头再次来，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感谢主同在。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我在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是的，主耶稣，在这爱的旅程里，我们奔跑不放弃，因为是主你在里面，在前面引路，因为是神你在加力量给我们，也是神你用你的公义引导我们。有时候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必安慰我们。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还没有到门当中的弟兄姐妹，恳求主带领他们；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恳求主加添住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力量。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用一段圣经的话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者。
姐妹们平安。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十二月了。这一年我们经历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病痛，而且更有生离死别。我们经历了很多，但神一一的让我们在恩典中度过。 现在是普世欢腾的佳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二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们唱圣诞佳音。
天使出报圣诞佳音，献上田野贫苦牧人，牧人正在看守羊群，严冬放冷，长夜一声欢喜。
圣音，
远远在马槽里，无睁眼无窗，小小的主耶稣睡。 心都照耀着主安睡的房，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从深处呼叫声音无尽心，小小的主耶稣却无啼哭声，主耶稣我爱你，求靠近我旁，坐在我小床边，看守到天亮，求主来临近主持福音一同唱关怀看顾，让我们在天家与耶稣同住，让我们在天家与耶稣同住。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和所立的约，让我们得到自由和新的生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带着一颗敬虔圣洁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果身体许可的话，请我们一起起立。宝贵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担当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十架上 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啊，圣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你既爱世上你所爱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就像马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说的，你爱他们就必爱他们到底。我们感谢主，你这种爱到底的爱。主啊，特别在十二月份啊，冬天来临的时候，圣诞的佳节也近了。主啊，当我们听到远远在马槽里无枕也无床睡的声音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我们在小时候在圣殿当中，以及现在弟兄姐妹同声来赞美主，你的歌声是多么的美。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心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用合一的心在这个佳节当中来一起欢迎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啊，求你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愿你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在你的里面也有我们，就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样。主要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将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特别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一主日，主啊，当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时候，用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来临。不单单是这个月，在旧约的记载当中，旧约的先知预言当中，主啊，你是经过主前第八世纪就已经被预言出来。主啊，你后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主你，你已经回到天上，你说你还要再来，我们谢谢主你。也特别在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餐的当中，我们要再次纪念耶稣基督，你爱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当我们用合一的心在你面前同领圣餐的时候，神啊，求你将你的爱，将那不变的爱大大的赐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带着主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一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合一的心来同吃同喝主的身体跟宝血的时候，也让我们在灵命上也得着好的喂养。主啊，我们特别把十二月八号我们教会的执事的退休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求你爱在当中流窜，也带领我们在这样的会中，就是能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一方面展望，一方面就是回顾过去，一方面的展望未来，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做成的什么事情。让我们就是合一在你面前把这个会来开成，愿主你自己来掌权。也特别为十月十六号我们教会的音乐圣诞音乐演唱会交托在主的手中。在十月十六号的下午的七点钟开始，主，我们特别求你帮助我们的诗班的成员，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声音得着保守，让我们没有感冒，让我们没有沙哑的声音。也特别祝我们的指挥 Casey 在你面前，他所发的这些精神跟力量没有白费，让我们用歌声把主你的再来，把主你的诞生能够表扬出来。主要这是个佳音，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去邀请我们周遭的邻舍的弟兄姐妹，还不认识主的，主要让我们真是邀他们到我们当中来参加这样一个聚会，这样一个圣会。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圣诞夜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的带领当中，求主你亲自同在，并加上你的祝福。我们特别为外出这些弟兄姐妹，有些已经平安回来了，有些还在外面再回来准备要回来，也求主继续保守在上礼拜我们很多人都外出了，那今天大家都回来了， 主啊，求你现在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聚集是蒙主你所喜悦的，圣灵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做那串联的工作，做那感动的工作。我们为教会当中身体欠的弟兄姐妹啊，特别那些在经历病痛的弟兄跟姐妹，我们求你特别的带领安慰帮助他们特别把成群的手跟脚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他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主你给他的医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处置这样的事情。也感谢主你带领愿意你完成他的这个化疗整个还在复健当中主啊，就求你保守他，医治他到完全。感谢赞美主。我们为冬天天气寒冷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你。主啊，就特别求你看顾我们当中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严寒的天气当中让他们能抵得住，也让他们就是从主耶稣基督得着力量每天的平安喜乐在心中。因为我们教会这些幼小的婴儿来祷告，在冬天来临的时候，也让他们就是在主里面享有平安喜乐，让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成长。我们感谢主你，也求主你就是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地到永远
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12月2号，我们每个月第一个主日，在神家中，我们统领圣餐，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特别在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更感受到在圣餐当中的那一份特别的意义。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孕，就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要来感谢圣灵的感孕在玛利亚身上，让她诞生耶稣基督。再者，我们也知道在圣诞佳节的时候，我们更看见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特别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没有开始圣餐之前，我们请今天要服侍的执事们到前面来。当我们看到这个圣餐桌的时候，被布被掀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这是杯，这是饼。那饼跟杯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宝血， 当身体跟宝血分开的时候，就表示耶稣基督这是已经死了。我们在纪念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他就在十字架上为拯救我们自己流宝血死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纪念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单单纪念耶稣的死，我们更重要的在纪念，在等待他的再来。啊，特别在圣餐当中，我们有几件事情啊，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件事情就在罗马书第四章的25节到第五章的第5节，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是罗马书第四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给人，不是他自己犯了罪，而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要为的是要叫我们称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称义。我们感谢主，在我们最做罪的时候，他这样爱我们。所以从第五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说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今天在守圣餐的时候，是所有因信称义的弟兄姐妹，主为我们预备这样的圣餐桌。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我们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好相合。这个圣经写得很特别，不是和好，是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就与上帝相合。相合是什么意思？也是好的意思。但更重要，这个和是什么？是一种安，相安。也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孽因着耶稣基督被交给人，因为他被钉死在死了又复活以后，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上当中我们的不义，因着耶稣基督，这样不义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已经平息了，已经平息了神的愤怒了。所以我们可以到他的圣餐桌前来领受圣餐。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又借着他怎么样？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他，因信借着他，因着他，我们可以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当中。感谢主，这太好了。而且怎么样？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圣经更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感谢主，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不至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不是一点一滴的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是怎么样浇灌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的心里面有什么？有那满满的爱，从耶稣来接受，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借着保罗，他当初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25节以后，他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被出卖那天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所以我们在他的样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拯救我们。主，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被交给人为我们的过犯，因着你的复活让我们得以称义，我们谢谢主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愿我们也能为主你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感谢主你把我们 include 在你的救恩里面，在你的圣国里面，让我们有份与耶稣基督同坐席。谢谢你，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也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再来。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串流。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么丰富的圣餐。耶稣，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们来唱《古旧十架》。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第二节，这古旧十字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十字架为宝贵。神爱之主耶稣，舍己耶稣，这首身体为你打破，你吃的时候将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这时候将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这时候将纪念我。”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这时候将纪念我。”
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这价值可换公义冠冕。
耶稣说：“拿起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们，一起来享用。”饭后将拿起杯来说：“这杯是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唱第三节、第四节。
哥哥他十字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仍圣洁华美。因救主在十字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的诚意，故我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
冠公义冠冕。第四节，对着古旧世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怒骂耻笑。耶稣，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耶稣，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这样纪念我。如果可以站起来，我们站起来好吗？拿着杯站起来。愿将世上喜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我们一起来享用。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这样爱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你神国里面的一员，成为神家的一员。我们谢谢主你，愿你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造成做成你合用的器皿，合用的门徒。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
先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我手上有两对夫妇，杨美前还有陈立基，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你们？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聚会，等一下留下来跟我们大家认识认识，请坐。我右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没有。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我们 很难得看到达安娜，你姐姐还是妹妹？很高兴，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有一些是刚刚从国外回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聚会。我们下面做一点简单的报告。哦，对不起，对不起。欢迎欢迎，感谢神。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彼此问安好不好？这是我们教会的比较特别的传统。 我尽量把报告简短一点，要不然的话等下没有时间讲到了。今天开始我们这一季的那个新的装备训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找个教室去上课好吗？今天是主日，我们既然把时间分别为圣来到这边，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学到一点东西，听到一点神的话语回去。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哈，我们前两个礼拜开始在希望大家有信心认线，为我们宣教的这个基金来认线。我们到目前为止2019年的拆船认线的这个金额是35,300块，跟我们的那个2019年的目标60,000块钱还有一段距离，请大家尽量在这个祷告里面纪念这个事情。然后第三点，教会欢迎大家奉献圣诞红，以供圣诞节布置大堂之用，鲜花则可纪念亲友或特别的感恩。12月23日圣诞崇拜后可以领回圣诞红，鲜花每盆10元，不能做抵税之用，鲜花则请向教会办公室登记。然后我再跳到第七点，周五晚上的青少年团契，本周五晚上7:30到9:00在教会1楼交易厅举行，是 Pastor J 在代会。周五课业加强班那个 TGIF 本周五有上课哈。然后第八点是Nashin妇女祷告会，12月8日周六下午2:30在琉璃从容姐妹家里聚会，欢迎姐妹们参加。第九点，2019年教会的用书，书本请洽某牧师办公室，有几本书，一本是合神心意的见证，团契2019到2020要用这本书，一本书15块钱。另外一本是合神心意的领袖，是15块钱，这个是给执事还有团契的负责人还有有心想要研读的人。这个每一个礼拜三晚上教会的106、107的教室里面6:45开始在那边上课。还有一本书叫做合神心意的门徒训练，每一本书是13块钱，每3个人到5个人就可以开课，时间要另定哈。第十点比较重要，我们在这个 flyer 在我们今天手中有这么一张单张，这个是告诉我们教会今年的圣诞节的晚会庆祝会是在12月16号。这张你们手中有吗？没有的话可以到后面去拿。这张给你们看一下，事实上是要让你们发给你们的亲友，可以欢迎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是在12月16号，这一次我们改变了，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钟。诗班会有这个献唱，还有烛光晚会，还有儿童节目。会后我们还有一些点心，我们欢迎大家邀请这个信主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晚上。最后一点，我们要跟这个顾翠生庄祖轩夫妇来跟他们恭喜，他们又添了一个外孙，他们已经添了很多了，所以我们跟他们恭喜好像蛮平常的，还是恭喜。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在这边可以认识你，可以被你遇见。我们也感谢神，你在这边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服侍，怎么样跟你亲近。我们也感谢主，你在我们这边的家庭里面你增添新的生命，你也保守看顾我们平常日常所需。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也求神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摆在你的坛上让你所用，让每一个人都在你国度里面能够做一个有用的器皿，将来我们站在你的坛前再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您说，是的，我们曾经尽心尽力的爱主，我们愿意跟你一样活像基督在世上披戴你。我们谢谢主，也求神你保守看顾我们在这边甘心乐意奉献的人，我们将我们一点点的金钱摆在你的坛前，求神你真的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来这边扩张你的疆土，让我们在这边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每次当我们从一楼上二楼，我们会看到在两侧的这个墙壁上，我们张贴今年我们所举办的一切的活动，算一算也有六七项，但是不，如果不是一个大张的话，大概六七张这样子。那我们在我们教堂的这一边也看到，这边还也有贴了一些。那每一张的海报都是一个故事，每一张的海报都是一个感恩，而且每一张的海报都是恩赐与爱的结合。我们非常感谢陈庄姐妹的设计，让我们看见神赐给每个人的恩赐是多么的 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将这些恩赐不一样的恩赐放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家就得荣耀。当我们把神的恩赐集合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家就被建造起来。我们感谢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每个人在他的范围上面来服侍神，神就得荣耀，神使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来成为他的器皿，来荣耀他自己。恩赐与爱是今天的讲道题目。在我准备这个讲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次不可能把更多前书十三章这么重要的信息讲完，所以我决定下个主日讲同一个题目，用下这样来讲，好不好？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目，一起来念。来，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第三十一节很重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希望你把这句话放在你的心中。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教会为什么需要除了这些以外，你刚念到以外，为什么需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而这个更大的恩赐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上，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保罗他又用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什么是最妙的道？什么是最妙的道？我们继续来看十三章的第一节。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把一万。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有益。这边再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就算不得什么。当没有什么时候就算不得什么，当有什么时候才能算得了事。我们再看第十三章的第下一段。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无有。当我们看到我们曾在追求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讲道之能，包括说方言之能，包括知识，我们在不断在追求这些事情，到有一天的时候，将来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归于无有了，这些都停止了，这些都没有用了，而只能带到天上是什么？就是爱而已，就是爱而已。好，我们把最后一段我们再练一下。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他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 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就是有信有望，但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8说，上帝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还有行异能的等等很多。保罗在谈到教会建造所需要的工人的时候，他首先提到的是什么？使徒、先知和教师。那么这三种类型的工人有一个共同的恩赐，这共同恩赐是什么？就是话语的恩赐。不管是使徒，不管是先知，不管是教师，他的共同的就是话语，在话语上面来服侍主的话语的恩赐。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他说要有光，就有什么？就有光。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当我在主日学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一个很 tricky 的题目，说谁知道上帝是用什么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大家都举手了，可大家都回答都全部都错。为什么？我们想到说用手造的嘛，用什么造，对不对？他请，有人说请工人造的，一大堆的答案都有。但老师告诉我们什么？上帝用什么创造天地万物？用他的话，用他的话。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用他的话来造你造我，你同意吗？上帝用他的话来造你造我。那上帝在创造天地是这样的，要有光就有光。上帝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建造教会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什么？上帝的话。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上帝用他的话语产生教会，建造教会，让教会成长。因此保罗在14:1，他大大的鼓励我们要渴慕话语的恩赐。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恩赐，其中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其中要羡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那是什么？这是话语。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2:28看到保罗他首先要我们追求坏的恩赐，其实是行异能、医病这类超自然的恩赐，后者这一项我称为它为行动的恩赐。我们看到有坏的恩赐，我们看到有行动的恩赐。教会建造需要话语，教会建造也需要医病、赶鬼、行异能等等的行动的恩赐。另一方面，这些行动的恩赐可以为上帝的话语、为耶稣做见证，避免别人说我们怎么样空口讲白话，只有嘴唇的侍奉。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除了话语之外，我们有实际的行动，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见证主。那么我们要怎样使用话语的恩赐跟行动的恩赐？保罗建议我们要使用爱来平衡这两个。当你有这个坏的恩赐的时候，当你有行动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的坏恩赐是最重要的，说你的行动不重要。不是，我们要用爱来平衡，来连接这两个在侍奉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是个关键，因为爱是更大的恩赐，爱是最妙的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保罗在罗马书13:8，他更强调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怎么样？常以为亏欠。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是亏欠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爱人，怎么去服侍人，都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就是跟什么比？如果跟我们自己比，跟别人比，可能绰绰有余。但是当你把这个范围拿到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来相比的时候，他说你们凡事都不要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而耶稣在罗马，在约翰福音13:34-35，他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贵的事情，是什么？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我的门徒了。门徒的记号一个很重要，就是爱。所以因为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凡是不可亏欠的，唯有彼此相爱要常远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第四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那我们看到爱是最妙的道，这是教会的更大的恩赐之一。那么在更多前书12章31节啊，我们刚刚强调了，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保罗教导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只要使用恩赐，不只要跟不同的恩赐类型的人配搭而已，还要向上帝求那更大的恩赐。那什么是更大的恩赐？我们如果读中文圣经，不管你念的是和合本或者是现代中文译本，你可能看不出来它那就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英文圣经或是希腊文的这个圣经就看得出来，这里更大的恩赐用的是复数，它用的是复数，指的是很多种的恩赐。那么哪些恩赐是属于更大的恩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他就说什么，你们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造就教会，多得那一种，求那种，多得到那种可以造就教会的恩赐。也就是说，只要是对教会的建造有帮助的，能使教会更得益处的恩赐，那些恩赐就是更大的恩赐。那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最妙的道。那更多前书13章讲到神圣的爱，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恩赐，是对家人、对肢体以外及外人所流露的。有人说，如果当夫妻有些意见不合的时候，当夫妻吵架的时候，若一同读这个更多前书13章，啊，每天读一次的话，很快几天后他们必和好如初，就和好跟以前一样，和好如初一样，就是以前跟他们一样。所以如果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试过，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当夫妻之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就一起练这个更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有恩赐，可能练不下去，但是还是要练下去把它练完。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就想到我自己都不忍耐怎么行，对不对？爱是有恩赐，我怎么没有恩赐，就会想到那些事情。所以当夫妻有些嫌隙的时候，有些冲突的时候，就把更多前书13章拿起来一起练，一起练，一个练一次，一个练一次，这样练练练练练练下来，我看很快就好了。那更多前书13章有几个重点，那保罗他首先讲到的是什么？他首先讲到说这个更多前书啊，他保罗讲到爱的重要性，特别在1到3节，我们刚刚所练过的，他说爱超过说方言，爱超过讲道，爱超过明白个人的奥秘及知识，爱超过全辈的信心，爱超过移山的异能，而且爱超过周济穷人，爱超过舍身被人焚烧。那换一句话说，各种恩赐要加上爱，这恩赐才算是造就人的恩赐。就如同一个人，不管他的厨艺有多好，各样的菜肴他要加上盐才有味道。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做菜不需要加盐的？可有些人想要说吃淡一点，但如果你不加盐的话还是有问题。因为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牧师，他就说他不要吃太多盐，所以他就今天就不吃盐了。就不吃盐以后发生一件事情，连他在紧急的 emergency 的时候都没有救不回来的。所以盐还是吃一点点，不要都不吃盐啊，都不吃盐就不好了。我们身体还是需要一些盐的这个盐分，但吃太咸的话，就你的血压就会升高。我只知道这么多而已。那保罗讲到什么是真爱，特别在4到8节，在没有讲爱之前，我们先来分享一则故事。那这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真爱的什么是真爱。他说有一个国王，他妻下只有一个女儿，国王视为掌上明珠，而且钟爱有加。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位公主患了一种很奇怪的病，群医束手无策，眼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医生说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只好坐以待毙了。哇，这个 国王就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烦恼。那于是国王他就昭告天下，只要有人能治愈公主的病，即将可爱的公主嫁给他，而且并且让他继承王位。在离王宫很遥远很遥远的一个地方，就住着三个兄弟。那这个老大呢，以他的这个魔镜就看到了遥远的地方的这个墙上的布告啊，说这个公主生病了，如果能医好公主的话，就把公主嫁给他。哦，他们看到了。那这三兄弟都非常同情这个公主的遭遇，都认为说应该尽全力来帮助她。那老二呢，这老大有魔镜，那老二他有什么，他有一张魔毯，这魔毯就可以坐在魔毯上面，他就可以在空中很飞飞飞飞飞，这样就飞到他们要去的地方。我想这是很棒的事情啊，这魔毯就可以到处去遨游。那这是老二。那老三有什么？老三的身上有一颗很神奇的这个苹果，那只要吃下这颗苹果的话，任何疑难杂症任何疾病都能不药而愈。于是三兄弟就坐上了这个魔毯，就飞到王宫啊，就给公主吃下这个苹果。那公主的病果然怎么样，就豁然而愈。前后判若两人，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尤其国王更是欣喜若狂，下令大开宴席，准备马上册封这个驸马。可是公主要嫁给这三兄弟的哪一位呢？老大说，如果不是我在魔镜里看到这个消息，我们根本不会来到这里。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老二就说了，如果没有我的魔毯，我们就无法到这里来。那说的一点都没错。那老三就说了，如果没有我那颗神奇的苹果，公主的病就无法痊愈了。但是公主不能同时嫁给三个人，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国王的话，你要把公主嫁给哪其中弟兄的他们三兄弟的哪一个？答案是提供神奇苹果的老三。为什么？因为老二的魔毯使他们得以飞到王宫，但是他还有什么？还保有那个魔毯。那老大的魔镜使用了，他的魔镜还在不在？还在。可是老三怎么样？他的苹果去哪里的？老三的苹果被公主吃下去，而且病也好了，对不对？所以他什么都没了。他三个宝物当中，三个兄弟的宝物里面各有一种宝物，可他宝物都没了。所以老三把他仅有一切都奉献给公主了。所以在犹太法典当中就说了，不计后果的为他人付出所有一切的人最为可贵。不计后果的为他人付出所有一切的人最为可贵。这让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什么？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有时候说两肋插刀都行，但是当事情真的这么发生的时候，我看大家都跑掉了。但是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是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爱能够创造一切。有一句话说，爱是不会老，它留着是永恒的火焰，以不灭的光辉，世界的存在就以它为养料。这个世界要美好，是要用爱来作为它的养料，这个世界会更好。家庭要和好，要家和万事兴，我们要用爱来怎么样来为养料。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教会当中也是要这样子用爱来做养料。那很著名的路德宗的一个圣经注释家叫兰斯基 Lansky， 他在一份有关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的注释当中，他对于使徒保罗这段描述恩典之爱的经文，他做了很这样的批注。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就更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这段圣经，如何真心的爱一群不完美的罪人。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真心的去爱一群不完美的罪人，罪人已经这罪人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罪人以及软弱贫穷的教会肢体。保罗所谈的爱，不是在一个友好亲切彼此关爱的人情当中的爱，而是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一个邪恶的世代和一个不完善的教会里面的爱。 所以保罗讲这个爱的时候，他没有假设，爱就是在一个大家关系非常好的时候，那个爱是很简单的。但当大家有一种关系有问题的时候，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话，也就是我刚讲的，夫妻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一起练一下更多前书十三章，应该不错。以后如果我跟师母有问题，我一定练跟他练那个更多前书十三章练练看，我想一定有帮助的。那蓝司机他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段经文。许多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保罗这个时候并不是悠闲的提笔为爱下一个定义。有人批评说保罗他怎么样，他是个光棍，他没有结婚，他怎么把爱写成这个样子，好像他在凭空想象，好像他在为爱写一段散文一样，好像他对这个爱好像讲的这个样子，到底他是什么意思。所以许多解经家告诉我们，保罗这个时候并不是悠闲的提笔为爱下一个定义，填写这个爱的诗词，也不再撰写一篇有关爱的哲学论文。保罗完全是从牧羊神学的牧羊神的教会的观点来写这封书信的，从牧羊教会的观点来写这封信的。为什么？因为教友里面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我们的背景都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我们是很怎么样，很 multicultural 的，我们是多元文化的，我们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们既然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就是大家是家人。那在这样的关系里面，那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当保罗看到什么，保罗就看到什么？保罗让他看到一个充满了辩论、争闹、记恨、分党、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教会。那是什么教会？哥林多教会。如果你没有忘记我们之前从一章到十二章所讲的信息的话，你就知道在这十三章当中，使徒保罗写下这个爱的时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有很深刻的一个反省。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来写出一个建造教育的最终那个原则是什么，他把它写下来了。不单在建造教育，建造家庭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因此他的目的是让这些会众看到他们这种表现以福音基督的和基督的十字架是多么的不协调。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罗非常直接告诉信徒应当怎么做，他们心里需要充满耶稣和他的爱，学习彼此接纳，修补平息过去的恩怨，克制里面的骄傲，学习在爱中和谐相处。我讲这是每个家庭当中，在神家中也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看到这边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的是包括过去、现在及未来，那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时间的长度是没有截止的。爱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爱是有恩慈，好像母亲对儿女一样，好像亲人对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是不嫉妒，嫉妒会引起纷争，也会把生命怎么样焚烧掉。爱是不自夸，自我不自我膨胀，自我宣传引人讨厌。须知有色自然香，我们说色香的色，有色香，有色自然香。爱是不张狂，张狂使人难过，就没有爱。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是指犯罪，犯罪将使人，将伤人及伤及神。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没有自私必会伤害他人。爱是不轻易发怒，发怒必会冲昏头脑，太罪别人。所以我们说在发怒的时候可能会丧失理智所说的话可能很不得体。所以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是更大的，就是饶恕人的过错，欣赏人的优点。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看他的错误，可是我们从来很少再去想到他有什么优点。但如果你把这个人的优点跟他缺点把他列下来的话，也许优点比缺点还多，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因为当我们要别人不计算我们的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不去计算人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背向世界以罪恶，面向基督及圣经。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就是我们要背向这个世界，以罪恶，然后面向谁？面向基督及圣经。爱是凡事包容，就是宽大为怀，包容人的亏欠。爱是凡事相信，就是相信神在掌管每一件事情，而且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得益处。爱是凡事盼望，就是相信神在掌管一切的事物当中啊，虽然有时会我们失望，但是不会绝望。爱是凡事忍耐，恒久忍耐是指什么？指时间。凡事忍耐指空间。爱是凡事忍耐，恒久忍耐。之前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是这个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凡事忍耐是怎么指这个空间？指所有大小的事都要忍耐，在时间上能够长期忍耐，在空间上能够大小各事都能忍耐，这样才能够得上爱。爱是永不止息，短时间讲爱不会太难，真的讲一两天，讲一两次没有问题。长久讲爱就怎么样，很不容易。当然父神爱我们是永不止息，我们也当用永远的爱去爱神和人。我刚刚在祷告特别提到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月节近了，耶稣既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爱他们到底。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知道。有时候真的犯错的时候，会让我们真的想到说，哦，这个人犯错，真的很可恶。但是有些人的犯错，他真的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那个不知道的人是谁？很可能是你，也很可能是我。绝对不只是别人而已，这么求神让他们看见。所以我们要讲到爱的高超性，我们讲到爱，保罗讲到爱的高超性，在第八到十三节。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其他恩赐和知识终必归无有，世界有限的一切也必归无有，孩子的事情终必丢弃，今世模糊不清，到永世都要全知道了。所以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因为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要讲信望爱，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就单单讲什么了？就单单讲爱了。因此我们要追求爱的恩赐，要流露爱的生命。有恩赐却没有爱，只是什么？名的罗，想的吧。所以爱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拥有的，是不可少的。里面没有爱就不能算是基督徒。爱是生命，爱是圣灵的果子，恩赐是生活的工具，恩赐的目的是为了建造教会，荣耀耶稣，为了生命，为了爱。我们的上帝，他的生命就是爱，他把这种爱的生命赐赏赐给我们，是透过什么？透过很多属的恩赐。我刚刚讲到我们这墙壁上所张贴的这个过去所做的事情，不管你怎么去 name， 怎么去定义说过去所办的这些活动有没有意义，或是有活动没有意义，不管你怎么看那件事情，那都是个爱的记号，那都是个感恩的故事在里面。那是我们曾经一同共同走过，当就在庆祝四十年的时候，我们有限的人，我们只能想到这些来表象神，表示我们对他信实啊，所展现出我们的这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只能用到这样子。也许我们真的做的不完美，也做的不好，也做的不够，但是我们大家能一起做的。所以我在想那件事没有什么遗憾，而是大家忙得有意义，大家忙得真的是付上代价是没有白费的。所以当我们在回想这次事的时候，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他真是爱我们，他真是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边啊，我们最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啊一一的讲。那我们讲最后要讲的说，为什么恩赐比爱比恩赐重要？为什么？因为恩赐会过去，爱怎么样？永不止息。我只要我们记得这句话，因为恩赐，你有什么恩赐都会过去，你啊有什么样的才能都会过去，但是我要什么？爱会一直永远长存。 会被带到天上去，就是带着 一个爱。所以保罗一直强调，恩赐本身不是教会建造的目的，爱才是目的。爱是最重要的，恩赐都会过去，爱却永不止息。所以在更多前书十三章八到十节说，爱是永不止息的。那先知啊什么，一切都会过去，但爱不会过去。那么在更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望，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是爱。爱可以从地上开始，一直存留到哪里？到天上去。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是生命实质的一个本身，就是爱。也许我们讲到，我们会想说，哦，爱讲教会讲最多的是爱，但是做的最少的，也可能在一些人的感觉当中也是爱，但是我们也要谅解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就算夫妻之间，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夫妻他走在路上就可以拉拉手啊，过红绿灯啊，不要过了红绿灯都可以拉拉手。但有些夫妻走在路上就一个人这样走着走，对不对？两个像，如果别人不认识他们是夫妻的话，以为他们是什么？是陌生人。但这样有妨碍他们做夫妻吗？有没有？没有。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手牵起来的话，怎么样？那就更好了，那就更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想最后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来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到三节，我们一起练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是的，感谢主，你把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下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分享啊这段经文当中是你所教导我们的。愿你是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